如果你手里有程序单的话，上面也印着四世纪的第四章。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聆听神给我们的话。我们一起来，我来读，请大家看你手中的经文。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侯作王的迦南王耶非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罗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哈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丁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哈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哈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害。西西拉下车不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伯舍。西西拉的全军都挡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不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密的帐篷，因为夏侯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雅密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密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密说：我渴了，求你留一点水喝。雅密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密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密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密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感谢神给我们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敬拜你，我们尊崇你，我们来同心仰望你的主权。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今天早上你对我们说的话，将我们的心，我们的整个生命都聚焦在主你至高的主权之上。感谢天父垂听孩子们不配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很久很久以前，在古老的东方，有一个残暴的君王，他有一个将军，有900辆的铁车， 欺压和统治以色列人长达20年。生活在这个暴政之下的以色列人呢，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非常的痛苦。直到有一天，有三位的勇士从这个百姓当中涌现出来，他们决定要来击溃这个暴政的君王，要来解脱所有在欺压当中的以色列百姓。第一个人呢叫狄波拉，是一个女士师，她对百姓做公益的神探。第二个人呢是一个战士，叫做希拉。希拉在战场上呢靠着耶和华神的力量和信心击溃了仇敌。第三一个人呢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叫做雅意。这个女子呢用丈夫的橛子跟铁锤将这个将军啊，暴政的这个将军最终的杀死。人们得到了解脱啊，这个暴政呢也就结束了。从此那里的百姓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怎么样，这个故事听起来有没有像一个卡通电影，迪士尼出产的卡通电影？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圣经。很多人对这一段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圣经，都不免的会用我刚刚的这种童话式的方式来总结和概括它。但是如果你以为这是今天神要对我们讲的话，那么我们都错了。神不是要把注意力放置在三个人的身上，不是放在狄波拉的身上，不是放在希拉的身上，也不是放在雅意的身上。在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里头，我们要叩问一个非常基本非常根本的问题，就是上帝在哪里？上帝的主权去哪里？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读圣经的话，我们读到的就只是故事而已，我们读到的像一个电影的剧本，而不是一本圣经当中启示关于上帝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上帝的主权在整个圣经当中是一个核心的命题，从旧约到新约贯穿始终，并非所有的圣经经文都非常直白的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上帝的主权是至高的。有一些的经文非常的直接，有一些的经文是非常的隐晦。比如说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就是一处比较隐晦的经文，我们并没有能够直接的读到许多关于上帝作为的内容。但是呢，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好像上帝又没有缺席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故事，他好像一直都在。正是这样一种隐晦的经文，导致许多今天的基督徒在解释圣经，在看待自己信仰立场跟核心还有基础的问题的时候，就错误地把这样的一个经文解释为人的工作，而放弃了或者忽略了对上帝主权的关注，这是错误的。对于基督徒来说，信仰的核心永远都不可能是我们自己，信仰的核心永永远远都是我们的神耶和华。这是这一天今天的经文要对我们所讲述的最基础的内容，也是它的出发点。所以信仰的核心是我们，对不起，信仰的核心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神耶和华。那么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要练就一种属灵的本领，就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在我们每一天面对我们生命个体处境的时候，那个思维那个反应应该首先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反应，应该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决定和思考。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到呢？就是要认识耶和华的主权。耶和华的主权是至高的主权，如果你不能认识耶和华的主权，你就只能够用别的东西的主权来替代耶和华的主权。很多时候我们用自己来替代耶和华，把自己放置在信仰的中心，而忽略掉神的主权是高过我们的主权。这是我今天要讲到的核心的内容，神的主权是至高的。我刚刚说了这段经文 隐晦地表达这个意思，但是他却非常的清楚，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隐晦地表达上帝主权的至高性揭示出来，让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心服口服地接受耶和华的主权的确是至高的。所以今天的经文透过三个主要的方式向我们来揭示神的主权高过我们，神的主权是至高的。第一个方式，他的主权是至高的，因为他胜过邪恶，他战胜一切的仇敌。第二点，神的主权是至高的，因为他差遣和使用软弱不配的仆人，他的主权远在人权之上。第三一个途径就是，他的主权是至高的，因为他是全地的神，他的主权不仅仅凌驾于以色列人，他是全地人的主权拥有者。所以请大家要记得这三个表现的途径。我们现在看第一个途径，请你们看到你手中的圣经第一节到第三节，还有23到24节，是如何透过上帝击溃一切的仇敌，战胜了我们的敌人耶稣基督的敌对者，或者叫福音的敌对者，而向我们来宣告他的主权是至高的。第一句话，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如果仔细的话，看到这地方用到一个又，为什么要叫又呢？为什么叫又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呢？因为在第二章第三章七节、十二节，还有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反复的出现了这一句话，这是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一次又一次犯罪得罪神的这样一个主题。主题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得罪神，而神耶和华却一次又一次的兴起他的仆人士师来解脱以色列人，脱离仇敌之手。女士师底波拉呢，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也是在上一任的士师以户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又一次的犯罪得罪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被上帝兴起来了。兴起来的作用是什么？是要使用它来使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这是一个我们说上文下理当中立刻我们必须要看到要明白的一个背景。同时整本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图画和一个更重要的背景，也是我们理解这段经文必须要了解到的。在士师记的21章25节这样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自己眼中认为对的事。个人任意而行自己眼中认为对的事，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以自己为标准。但是呢，你看到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一节，今天的经文的第一节，比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看到这个对比，人眼中认为对的事在神的眼中是恶的事。所以这是一个拷问，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究竟以谁为标准？我们的信仰是以自我出发，以自我为标准呢，还是按照耶和华神的标准为我们唯一的标准？这是两个方向截然不同，一个是从我这里出发，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另一个呢，是从我这里出发，满足我们的神，以他的标准来作为我行事为人我的生命的标准，这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讽刺，一个对比的意义在哪。第二节到第三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呢被上帝交付在暴君耶宾的手中，受他的将军西西拉长达20年的欺压。那么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的拯救。各位有姐妹请看我，当以色列人向上帝去呼求的时候， 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告诉我们，它必须从逻辑上要满足很多重要的条件。当一个更小的、更弱的一个 lesser being 向一个更大的一个 greater being 去呼求的时候，那表明什么呢？他在我之上。呼求本身就意味着对主权的承认，同意吗？当以色列人对上帝呼求的时候，表明以色列人知道神的主权在我之上，这是第一个先决的条件。第二个条件，以色列人被交付在仇敌耶宾的手中，上帝要使用仇敌来达至他自己拯救的目的、教导的目的、管束的目的。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耶和华神的权柄也是必须高于耶宾的，他必须要凌驾于耶宾，高于这个人的王，他才可以使用他来管束自己的百姓。第三个，当我们耶和华神把以色列的百姓交付在耶宾的手中的时候，这个条件非常的重要，就是他不是为了永远的惩罚，而是为了要管教、教育，使他可以明白、认识到他的主权，是为了拯救的目的，是为了爱的目的。就像我们在座很多当爸爸妈妈的，你们管束责打你们的孩子，不是为了仇恨，不是说我恨，而是因为我爱，这是同样的。所以对于我们的神来说，这三个先决的条件必须要满足，而这三个条件都同时表明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上帝的权柄大过以色列人，大过仇敌，大过一切地上的势力，这是他的主权，是至高的。第三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刚刚我已经说了，体现的正是上帝权柄的卓越性。如果上帝的权柄不是高于以色列人的，那么以色列人怎么会向神去呼求？所以大家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要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启示他的话，原来在这些话里头隐含的不仅仅是故事，而是他再度来展示他主权的卓越性是高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跟不断犯罪的以色列人是没有什么差别，你们同意吗？我自己就深有这样的感受，虽然我今天是站讲台的人，我是做教导工作的人，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我承认我是一个不断软弱、不断犯罪、跟以色列人不断行恶得罪神的心。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没有办法否认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在我们说阿爸父，我们很多的祷告里头说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的这个祷告是以谁为中心的？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还是以我们的神为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于信仰基础的考验，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都值得去深思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知道极难当中，二十年的欺压当中，他们就向神去呼求，因为他们的理性里都知道承认耶和华神的权柄是高过他们。而我们在座的呢，还有很多当代的基督徒呢，也是一样的。我们的问题不是在于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权柄高过我们，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却错误的去使用上帝的权柄。我们的理性里头承认上帝的权柄是高于我们，但是我们理性里头的罪恶又告诉我们说，来吧，利用这个权柄，利用这个权柄来实现你所需要的那些私欲的东西。所以我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权柄是至高的，我们的问题是在信仰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或许我们没有经历这样正确的圣经教导，把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信仰的核心地位放置在自己的身上。 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自己设置为信仰的主角，而上帝呢就变成了配角，上帝呢就变成了一个工具，甚至上帝的主权就成了奴仆，干嘛用呢？实现我需要的。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我盼望今天的讲论，这样的讲道讲完之后，弟兄姐妹对上帝的主权以及个人信仰的中心设置有一个新的思考跟工具。那么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要圣化我们的信仰中心。什么叫圣化我们的信仰中心？就是把核心的地位、基础的地位那一个聚焦点从我们的身上拿出去、挪走、还给上帝。那不是我们的，是上帝的，主权是耶和华的，信仰的核心是耶和华，不是我们。我们是为着耶和华的荣耀而活着，耶和华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求而。所以我们整个信仰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上帝为了我的需要。我再说一次，我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上帝为了我的需要。上帝的权柄不仅仅是超越仇敌的，他也是为了要服务拯救这一个终极的目的而施展，因为他总是爱我们，因此上帝的责罚，他把以色列人交在耶宾的手中，也是为了爱的缘故。我们一起来跳到整个故事的结尾，23节到24节，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的结尾是怎么样结束的，是不是以上帝的得胜结束的，使我们的心可以得到。23节到24节这样说：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耶和华永远是得胜者，耶和华永远是得胜者，耶和华永远是得胜者。这个故事的结尾以一个得胜向我们来宣告，耶和华的主权是至高的，因为他胜过了仇敌。实际上上帝的得胜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创世纪当中就已经向我们显明。创世纪第3章15节，当神宣判女人和蛇的这个审判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说，你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后裔的头。女人的后裔当然指的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对撒旦权势、罪恶权势的致命一击，使得整个人类的终局就此敲定。上帝永远是得胜者，这件事情向我们来彰显上帝的主权。而这个得胜的主权在哪里得到了最高形式的表达呢？在十字架上，上帝的主权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上得到了一个至高的地位，或者叫做巅峰性的表达。正是因着这个巅峰性的表达，这个对他主权绝对的表达，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才有这个特权，到神的面前，礼拜天的早晨来他的面前呼喊他阿爸。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主权是至高的，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主权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没有人可以有这个机会到他的面前来呼求他。所以用这点我要提醒各位，当我们对上帝有声无声地发出这个呼求阿爸父的时候，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这句话里头凝聚着从创世到今天，耶和华为了要拯救你，为了要让你知道他的主权是至高的，所付出的那一系列的付诸行动的救赎计划。人不断的背逆，而上帝却不断的改变更新他的拯救， 就是为了让今天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有这个机会能够因着十字架对上帝主权的表达和成就，可以到他面前呼求他阿爸。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讲了同样的一句话，乃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各位，这句话是以谁为中心？这句话是以谁的主权为至高的权柄？很明显，答案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贵为上帝的儿子，他那么的尊贵，生命在他手中被造，他是生命的主宰，他都要遵从上帝的主权。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这样做的？如果你的信仰的根基是扎在自己的身上，我鼓励你今天做一个改变。值得一提的是迦南王耶宾这个人啊，非常有趣啊。除了在整个故事的最开始跟最结尾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人出场，别的地方呢他是不见的。但是呢，浮在台面的是他的将军西西拉。这个耶宾啊，像一个幕后的操盘手，而浮在台面上的西西拉将军呢，就是以色列人具体要征战的那个对象。所以西西拉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不仅仅是代表着王权，也就是这个耶宾的王权，他还代表着整个福音的敌对的势力。赢得这个战争，赢得这场征战，赢的不仅仅是这个将军，也不仅仅是这个王，而是赢的福音的敌对势力。在哪里？在上帝的主权里。可以说耶宾是一个隐形的仇敌，而西西拉是一个可见的仇敌。但是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仇敌既不是西西拉，也不是耶宾，而是谁呢？是那一个统治了他们20年之久的迦南文化。请大家看着，很重要，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跟你的生命有关系。迦南地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迦南有自己的国，有自己的王，有自己的人民，也有自己的文化。耶宾就是诸多迦南王当中的其中一个。迦南的文化呢，概括的说就是一个异教崇拜的文化，或者说是一个偶像崇拜的文化，或者说是一个不敬拜耶和华的文化。你们想想看，一个敬拜耶和华的民族，在一个不敬拜耶和华的文化里头被统治了20年之久，这是怎样的一种折磨？这种文化它的诉求是什么？就是要分离对真神的敬拜。耶宾很厉害，他统治以色列人不仅仅是靠900辆的铁车，而是致力于那一个对真神敬拜的分离。因为他明白，要同化，要胜过以色列这个民族，首先就要去掉他们对耶和华真神敬拜的信仰。而耶宾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呢？因为他曾经被上帝击打过。根据约书亚记第11章的记载，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迦南的联军一起来攻击抵挡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而这个联军的带领是谁呢？就是耶宾。而耶宾最后惨败，输给了耶和华的军队，输给了约书亚的军队。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耶宾对以色列人20年的统治，绝非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政治统治而已，而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带着个人报复的，或者叫泄愤的这样的一种泄恨的这种意味的统治。文化的同化是这个统治当中绝对不能够或缺的重要手段。所以我讲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明白使用不敬拜耶和华的文化，也就是世俗文化来攻击上帝子民的，不仅仅只有耶宾，也不仅仅只存在于那个离我们已经远去的时代。 今天整体而言，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基督徒所面对的许多的挑战之一，就是来自世俗文化对我们的同化。所以我说这跟你是有关系的。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世界流行的思想、流行的世界观是一个不要耶和华的世界观、不要耶和华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在世界当中是世界的一份子，我们没有任何感知的、毫不留意的，就被这个世俗的文化带跑了。当电子产品开始叫 iPhone、 iMac、 iPod 都是以 I 来命名的，是我，什么都是我，开始彰显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主义的时候，我们开始把焦点从上帝的身上挪走，换到自己的身上。而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很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信仰已经逐渐的开始变样，在世俗的文化当中开始受了影响，我们的信仰开始动摇，变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聚焦在我们的主权上头的这样的信仰，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所以我们的见证越发的不利，我们发现福音越来越难传，我们邀请别人来教会的时候，人家不愿意来。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对于这些原本就生活在世俗世界观、没有上帝的人而言，在你的身上，如果他看不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圣洁的世界观，他为什么要来教会？他想的是信的跟不信的没什么差别。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时刻，要来改变、转换我们的世界观，要把我们的焦点从自己的身上拿走，要放在上帝的身上，是为了耶和华而活，而不是为了自己而活。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更糟糕的是，当你不知道这些东西，你听不到圣经的声音、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里头就是得到认同跟迎合，因为这个世界的声音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你在这种想法、这种迎合、这种肯定里头，慢慢的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改变了，你离上帝的主权就越来越远。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哪些有这样的问题，或多或少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我盼望你可以反思，可以思考。如果教会不聚焦在上帝的主权之上，那么教会跟社会就没有区别。如果基督徒不聚焦在上帝的主权之上，那么基督徒跟拜偶像就没有区别。什么是 Christianity？ 什么是这个信仰最核心的东西？就是 For God， 我为了你， Not for me， 是我为了上帝，是为了上帝的主权。抵御世俗的文化，圣经给了我们从一开始到结束一贯一概而论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启示。怎么才能够做到呢？耶利米书第31章这样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认识耶和华就是抵御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影响的唯一的方法。而耶利米口中所讲到的这个预言，从最小的像我们刚刚一起敬拜的这些孩童，到至大的我们年长的这些长者们，我们都要认识耶和华。这个预言实没实现？实现。在哪里实现？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实现。因为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7章3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要认识天父，还要认识他差来的儿子，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看见了儿子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到。透过耶稣基督认识上帝，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原因，要在他的身上彰显出上帝的主权来。所以弟兄姐妹，认识耶和华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非同小可的，关乎到你生命的大事。我们已经看到上帝如何透过得胜他的仇敌而彰显他的主权。现在呢，我们要继续来往下读第四节到第十节，还有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来了解上帝得胜的这个过程，看见他的主权是至高的，因为他呼召并且使用他软弱的仆人为他征战。这部分的经文首先聚焦在女士师底波拉的身上。透过经文呢，我们知道底波拉是一位先知，也是一位士师，他跟随巴拉一同的奔赴战场，并且在战场上头向巴拉宣告上帝的口谕。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场战争的胜利与上帝对底波拉这个女士师的呼召跟使用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我们要聚焦在另外一个人，是巴拉，聚焦在他的身上。巴拉听从上帝的呼召，愿意为神去征战，他招聚了10000人，在战场上头靠着他上帝的能力，还有底波拉对他所传讲上帝的话，击溃了敌军啊，使得全军溃乱。西西拉逃跑之后呢，巴拉还紧追其后啊，表明他对上帝的忠诚。然而第八节，请大家看的是一个圣经啊，第八节的地方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好像给了我们一点不一样的信息。是不是说巴拉在刚刚听到底波拉对他传讲神话语呼召的时候呢，他很犹豫？因为第八节的地方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他是一个小心的人？很多圣经的学者因着这一段经文说巴拉是一个小心的人，甚至有些人批评他说他是一个懦夫。但是我不认为这是合乎圣经的解释，因为在希伯来书第11章32节那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评价巴拉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没有说他是一个小心的人。同时出埃及记第33章12节到第17节有一处平行的经文，讲的是一个差不多的内容，给我们不一样的亮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当摩西被上帝呼召出来，上帝让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西奈山的时候，他们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摩西说，谁与我同去呢？上帝回答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摩西接着又说，你若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上帝回答说，你所求的正是我要做的。你看到没有，这两处经文之间，一个是在摩西的身上，一个是在巴拉的身上，很相似，都是关于一个请求。什么请求？神你要与我同在的请求。所以巴拉不是懦夫，在巴拉的眼中，底波拉作为上帝的士师，他说话的时候就是上帝在说话。所以巴拉看底波拉就是上帝的代表，他对底波拉所提出的这个要求是要求神的主权的同在。巴拉不是懦夫，他不仅仅认识耶和华的主权，而且他还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在这里面。他知道要赢得这个征战不能靠我，这不是我的征战，不是靠我的能力，不是靠我的勇猛，而是靠什么呢？是靠耶和华，你的主权，你的同在。因为得胜的是耶和华，征战的是耶和华，依靠的是耶和华，而不是我们自己。接下去第九节，底波拉回答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 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这个妇人有可能指的是待会儿要出场的这个外族女子雅意，也有可能指的是底波拉自己，因为她们都是女性。但是呢，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在巴拉明确的被告知你在所行的路上，也就是在这个征战当中，你得不到荣耀，跟你是没有荣耀的，跟你是没什么关系的。他明确的被告知的情况下，他一样的去做。换句话说，巴拉心里面知道，我需要谦卑，我需要在面对上帝主权的时候舍弃自我，不是为了我的荣耀，而是为了耶和华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看见，就是一个人对上帝主权的顺服的时候，他会产生发自生命深刻的那种谦卑，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征战。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深陷暴政统治之中，他们本身都是自身难保的弱者，但是呢，却在上帝的呼召当中被上帝重用，成为上帝得胜的重要器。上帝就是这样，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呼召那些看似不配和软弱的仆人为他去征战。所以当我们参与在上帝的服事当中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被上帝呼召出来不是关于我的能力，不是关于我的才干，不是关于我的智慧，而是关于耶和华的权柄。是耶和华神在他的权柄当中呼召了我，在他的里边有完全的丰富，有无限的可能。他按照他的主权呼召这些服侍他的人，他不会吝啬这些智慧跟能力，不赐给那些在他的主权当中被呼召出来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上帝呼召你，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已经被上帝呼召出来在做服侍的工作，你的聚焦点是不是在上帝的主权上？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上帝我不行，我能力不够，我才华不够，我学历不高，我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我内心还有好大的一个伤痛没有迈过去，等我医治好了我再来服侍。这是很常见的大家的反应。但是呢，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作为罪人的你本来你就没有这些东西，作为罪人的你在罪人的身份里头没有资格来服侍我。但是若是出于我的主权，我呼召了你，我就一定按我的心意丰丰富富的赏赐能力和智慧给你。我想我们对于服侍的定义呢，也不能太过狭隘当然教会当中的服侍也是服侍的一个部分，然而服侍还应该有更广泛的含义。服侍在我看来是一种圣洁的生活姿态，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在生活中服侍，在服侍中生活。换句话说，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都可以被上帝所呼召所使用，参与在对他人的服侍当中。你的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一句鼓励，一个卡片，一条短信，一个拥抱，甚至是你为他做的一个祷告等等等等，这些都能够成为你对其他人的祝福，都能够成为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到的服侍。你可以用它来祝福你的邻舍，你在小区里头跑步的时候擦身而过的陌生人，你在工作环境里头的同事，你学校里面的同学等等，这些人就可以在你的身上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他们愿意在你的身上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巴拉更新我们对顺服的定义，巴拉的顺服有一个深刻的含义，就是自我的舍弃，不求自己的荣耀。还有谁也是这样做？主耶稣也是。
是舍弃自己，顺服上帝的权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在这个地方鼓励大家，在我们参与服事每天的生活当中，可以服事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服事里头看见的不是我的能力才华，而是耶和华你的主权。我们已经看到了上帝至高的主权透过得胜一切的仇敌，还有呼召和使用他软弱的仆人彰显出来。最后我们要在剩下的经文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当中来看到，上帝的至高主权乃是在权柄之上，因为他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也是全地的神。在这个地方啊，故事继续的往前发展，巴拉大胜，西西拉全军溃乱，倒在刀下，西西拉一个人的逃跑，巴拉紧随其后。西西拉跑到哪里？跑到了这个外族女子西百之妻雅亿的帐篷，雅亿献上了毛毯，献上了牛奶，而西西拉很快疲乏沉睡。雅亿呢，这个外族女子呢，拿了一个橛子和一个锤子，从她的太阳穴钉进去，一直钉到地底下，然后把西西拉杀死。雅亿是谁？雅亿他为什么要杀死西西拉？他的帐篷原本是搭在自己的族人的里头，为什么他要搬出来，搬到了西西拉逃跑的这条路上？根据第十一节的记载，雅亿他不是以色列人，雅亿的丈夫西百是摩西岳父的后裔，他们本身原本属乎基尼族，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搬离了本族，然后把帐篷搭在了西西拉逃跑的这条必经之路上。然后呢，又根据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雅亿要杀死这个西西拉的决心呢是很大的，而且他是有预谋的，他是有规划的，一步一步的做。首先他主动的邀请这个将军进到他的帐篷。各位，这样一个单身的独自的一男一女啊，在那个时候巴勒斯坦的文化里头，一个女人单独的时候把另外一个陌生的一个单独的男子邀请到他自己的帐篷是一个大忌，但是呢他却这样做。紧接着他主动的献上了被子，被子是干嘛的？提供温暖，让这个西西拉将军很舒服很放松。然而接下去当这个西西拉要水喝的时候，你看到雅亿给的不是水了，给的是牛奶，给他奶喝。所以很多圣经学者认为，雅亿这一系列的举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尽快的让西西拉放松，然后呢可以让他沉睡，然后呢可以把他杀掉。说一个玩笑话，我们经常在微信啊朋友圈啊看到网上盛传睡觉之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有一定的圣经依据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喝了之后他睡着了，而最后呢他杀死西西拉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明确。首先他成功的让西西拉入睡，然后静悄悄的走到他的旁边，然后呢用一种必死无疑的方法从太阳穴钉一个木靴子这样钉进去。而且你看到他钉的力气之大，那个决心之狠，不仅仅是穿过他的头颅，那个骨头很困难，如果你们看过外科手术知道要开颅的话要有很多金属器械，不容易的，但是他一下穿过去还钉到地里面，你看到他用的力气是很大的，决心是很大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圣经没有提供我们足够多的答案，我们真的不知道，没有解释。然而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上帝的主权在整个雅亿杀死西西拉的事情上完全彰显出来。首先帐篷为什么要搬动呢？虽然没有解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至高权柄。 以及在这个权柄下对一切人、环境、事物的把控。上帝在他的全知当中使用一切，掌管一切，把握一切，要使他自己最后的救赎计划得以成就。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搬离这个帐篷，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耶和华的主权。第二，亚伊为什么要杀死西西拉，我们也不知道，圣经没有给我们解释。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就是这仍然是出于耶和华的至高主权。在隐秘之处，神使用一切的人，他们的个性特质、想法、行为，虽然是人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但是呢，却叫我们没有办法抵赖的是，上帝使用这一切，成就了对以色列人的救赎。上帝的主权是至高的，他不仅仅呼召以色列人，使用以色列人，他的主权也凌驾于全地之上，所有的人之上。我们看到这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亚伊，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神却呼召他，使用他，使得他成就了最终救赎的计划。所以上帝的主权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枯萎，没有放弃，他对基督徒享有主权，对非基督徒也享有主权，对好事有主权，对恶事也有主权，对顺境有主权，对逆境也有主权。我们再多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能够只敬拜一个给你好事的神，你要赞美那一个在软弱痛苦当中仍然有主权的神，因为他在你的一切生命情境中，或好或坏，或高或低，或顺或逆，他都是那一位掌权者。至此，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三个途径表现出来上帝的主权是至高的。第一，他的主权是至高的，因为他得胜了一切的仇敌。这个故事最后是以胜利结束的，而最大的胜利就是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得胜死亡。第二，他的主权是至高的，因为他胜过了一切的仇敌，使用他软弱不配的仆人，神权高过人权。第三，他的主权是至高的，因为他不仅仅使用以色列人，也使用非以色列人，他的主权乃在全地之上。回到我最开始讲的那个童话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古老的国王等等，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故事不是上帝的故事。上帝的故事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开头，写在圣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你们知道吗？能背吗，弟兄姐妹？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里面只有一个主语，神。一来就告诉我们，神是一切的中心，一切的基础，一切的目的所在，它是唯一的主角。起初神创造天地，所有后面圣经讲的故事是在这一句话，在神的主权奠定的基础之上开展的。创造大功是在这一句话上边开展的，十字架的救赎，耶稣基督的钉死是在这一句话上边开展的，这才是圣经所讲的上帝的故事。上帝的故事是以他的至高主权作为开篇的。因此基督徒的生命不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我们的信仰不能是一个人本主义的信仰，而必须是一个神本主义的信仰。一切从神开始到神结束，一切从神出发，以神为中心，以神做基础，为了神的荣耀。For God, my life for your glory. 这是整个圣经的重点。这个生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第一步 就是要认识耶和华，透过主耶稣认识到他的主权是至高的，并且甘心乐意地接受这位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王掌王权。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这样的启示，叫我们看到你是那一位至高的神，你是那一位主权拥有者。主，我愿意把所有的弟兄姐妹连同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叫我们借着这个礼拜天的清晨一同来检讨查验我们的内心，叫我们的心中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催逼，有圣灵的提醒，叫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的信仰扎根不对，求你来改变我们，求你的慈神爱所来改变我们，求你的杖你的肝来责打我们。感谢你天父，若我们不愿意这样扎根，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代见证你的荣耀。求你使我们在这个会堂里头的时候是你的子民，走出这个会堂的时候更加是你的子民，在这个世代发出光来，照亮世界的幽暗和忧伤。感谢你天父垂听孩子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求你祝福这个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